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6章，今天我们要从31节读起。当雅各带着一家70口来到了埃及，就直接去了歌珊地。约瑟就在歌珊地和他的父亲和兄弟们碰面，一看到父亲约瑟和他的父亲雅各，22年来第一次见面，约瑟就伏在他父亲雅各的颈上，两个人哭了许久。接着31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在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珊地。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贵为埃及全地的宰相，做起事情来非常的有智慧。虽然他老早已经主意要把他父的全家安置在歌珊地，但毕竟法老还是埃及的王，因此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计划的，并且谨守他自己的权限。在45章那里，当约瑟和他弟兄相认，结果全家一起痛哭的时候，这风声就传到了法老的宫里。因着约瑟对整个埃及的贡献，法老马上就吩咐约瑟，哦，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眷属全部都搬到埃及来。在45章17节到20节，法老很清楚地跟约瑟说，他要和约瑟的家人们分享埃及的美物和各样的出产。但是约瑟也知道埃及人的生活风俗习惯和雅各一家一直以养牲畜为业的不一样，他早已就计划好最好的地方就是让他父的全家都留在歌珊地。因为在45章第10节，他就已经告诉他的弟兄们，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虽然他看好了，但还必须得到法老的允许，因此才会有他对他父的全家和弟兄们所说的这一番话。首先我们要看见的就是约瑟定义要照顾好他父的全家。虽然22年前他的弟兄们出卖了他，但他老早已经赦免了他的弟兄们，并且他认识这是神特别的供备，神要使用他拯救他们一家的人。约瑟很愿意扛起照顾全家人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孝敬父母，友爱弟兄姐妹们，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8节这么写着，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约瑟不仅看顾自己家里的人，还为他们预备了当好的地方，并且在他的智慧中，他事先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还要自己先上去告诉法老，他父的全家现在都来了，并且也告诉法老，他们家本来就是牧养牲畜为业的，因此他们把牛群羊群全部都带来了。他也知道法老一定会召见他的家人，就事先的告诉他的弟兄们，法老召见你们并且问你们从事什么为行业的时候，你们就必须说，你们从幼年到如今一直都是以牧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是这个样子。约瑟知道在埃及比较上流的人家， 他们很注重很精致的文化，穿什么吃什么都是非常的讲究，并且呢，埃及人喜欢和那些干体力活的混杂在一起，尤其是那些牧养牲畜的，因为凡牧羊的都是被埃及人所厌恶的。既然埃及人喜欢住在皇宫里，住在大城市里，而雅各的一家本来就是以牧羊为业的，这样理所当然的，他们就可以要求住在歌珊地。歌珊地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地方，是一块非常富庶的土地，最适合养羊，而这又是埃及的上流社会不愿意住的地方，正好就可以让雅各他们全家在那里居住。当然这些事情的背后是神主宰的权柄。歌珊地就在从埃及到迦南地入口的地方，离红海不远，正好是几百年之后摩西可以带着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重新回到迦南地，而那个地方又正好适合放牧羊群，是最适合以色列人生活的地方。因为埃及人厌恶牧羊人，以色列人又是以牧羊为业，这样他们住在歌珊地，很自然的就能够和埃及人分别出来。读到这里，我们一定要特别再来看一看约瑟这一个人。他到17岁的时候是住在迦南地，除了他父亲特别爱他之外，他是被他的哥哥们排斥的，甚至于被他的哥哥们出卖。虽然他以奴隶的身份来到埃及，埃及却是后来他出人头地的地方，他在这里成为埃及的宰相，可以说他在这里辉煌腾达了，他在这里被人尊重，他在这里享有大的权利。但是他得着了这一切，却比不上他在迦南地那里听到他父亲，听到他祖父告诉他关于神给他们家的应许。他十分看重神的应许，虽然他得到地上的荣华富贵，但他知道这个是暂时的。他不止自己轻看这些地上暂时的荣华富贵，当他为他的家人安排的时候，他也特地安排一个地方，让他们的后代能够很容易跟埃及人分别出来。或许他年幼的时候就从他的父亲或他祖父口中听说过神赐迦南地给他们为业，但他们的后裔要暂时寄居到其他地方，几百年之后才能够再回来承受迦南地为他们的产业。他不仅认识了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祝福，他也看重神给他们的祝福过于他在埃及所享有的这些属于世上的成就。这也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11章讲到信心的伟人，22节说到约瑟，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约瑟知道自己在埃及享有荣耀，享有权柄，但这些不是他最终的产业，他的产业乃是在神的应许之地。我们真的很难想象，约瑟不过在迦南地过了17年的生活，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少年人，而这17年却为他的信心打下一个非常好的根基，让他一生都不偏离。甚至于当他为他的父亲全家安排在埃及的生活的时候，他也特地找出歌珊地，让将来以色列人的后代都能够过一个与埃及分别出来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真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他在世界里面的成就都不是我们可以达到的，而他却更看重神的应许。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一再告诉他的门徒必须和世界分别出来，约翰福音15章18节19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原来每一个 属于神的儿女，都是被主耶稣基督从世界里面挑选出来的，而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既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在16章33节，耶稣就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我们在耶稣里就会有平安。约瑟在世界里面，他几乎达到了巅峰，但他却轻看这些，他所看重的是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如果我们有约瑟的眼光，我们就会和他一样，轻看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一切。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但我们却不轻易的离开这世界，因为在这世界里面还有很多属于神的平安之子，需要我们出去寻找，把他们带到神的家中。在约翰福音17章15节到19节，耶稣对天父的祷告，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但神却要我们活在世界里，在世界中过一个合乎真理的生活，因为这真理能够叫我们成圣。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的一生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世界里却不属于这世界最好的榜样。因着他对神的信心，他顺服神在他身上各样的供备，神也借着他拯救他们一家的人。然而他最终的见证就是他看重神的应许远远超过这世界上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疫情泛滥政治动荡的时候，你的把握在哪？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从来没有想过的，是那上好属天的福分。我们都来祷告。主啊，你告诉我们，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更让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经历你的救恩，并且能够过一个因真理而成圣的生活。帮助我每天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得着供应，让你的话来规律我每天的生活，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